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可福音十七课，一起来翻开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因为今天的经文都很特别，记录了主耶稣在被钉的那一天的事情，所以是整本圣经的高峰。我觉得语言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描述或者说解释出上帝的大爱和救赎的伟大。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愿圣灵的工作一天比一天深，在今后的岁月里面，每一天都给我们加力量，加深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牺牲的认识。来，低头祷告，大家。天父，请你记着主圣灵强而有力的工作，使我们每天都能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恩典、怜悯、信实和美好，带我们到他的十字架前，把主的伤口、最可恨的本性，还有撒旦的权势都指给我们看，让我们在那里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过犯，是钉耶稣的钉子、捆绑耶稣的绳索、撕裂耶稣肌肉的荆棘冠冕、扎他的刀枪，帮助我们在主的死里面看到他的爱的实在和强烈，为我们打开他在成了这句话里面所蕴含的奇妙真理，同时也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和达成这样的挽回祭、成全的赎罪祭，让你的公义要求得满足，定罪被除去，因为我们的债已经被偿还，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我们的人已经得救赎，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拯救，地狱被征服，天堂被打开，永世已经属于我们。主圣灵，求你在里面，我们里面加深这样拯救的教训，将我们的心上写上你自己的著作，为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恨恶罪恶、逃离罪、爱慕基督、不容魔鬼撒旦的诡计把我们欺骗和迷惑。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十五章的第一到五节。那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念一下使徒信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过使徒信经，如果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过的话，我先来跟你念，然后我再来做解释。使徒信经一共有十二句，就是接下来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使徒信经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它是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标志，也就是基督教权威的一个基本信仰纲要，不是某一个人写的，而是大公教会在几千年以前，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升天之后，为了避免异端，然后用最清晰简洁的话来阐述我们的信仰，所以出了这个使徒信经。所以你现在去看，很多的教会啊，它是不是一个基督的教会，那信经是最基本的判断标准。通常有些教会会把信经当作自己的信仰告白，写在网站上或者教会的这个会堂里面。那包括我们教会也是网站上有写的。那有一些教会呢，会在主日结束的时候一起来诵读信经。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讲了一个关于比拉多的笑话。他说比拉多是圣经上面最蒙福和最不蒙福的人。为什么蒙福呢？是因为他的名字几千年以来每个礼拜都要被全世界的很多基督徒诵念很多遍。这是他蒙福的原因。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名字除了我们的主以外被这么频繁的提到。那最不蒙福的是因为他如此的接近恩典，但是却错过了恩典。 其实迫害耶稣的人很多，但为什么比拉多显得特别重要？一定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圣经里面呢？因为比拉多是基督教可考证的历史事件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证据环节。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挑战说，哎，历史上没有耶稣被钉死的这件事情，那么对于护教学者来说，比拉多的存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证据，来支持说明主耶稣时代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性。那因为即使在几千年以前，其实是你要审判一个人有罪啊，然后最终要给他的这个罪执行死刑，也是要有程序的，不是说你乱来，随便政府说你有罪，然后就把你抓进去杀死了，他是有程序的。所以无论这个犹太人他们是多么的想要杀耶稣，他们是需要让当时管理他们的这个政府来做一个最终的执行，而宣判这个死刑的权力就在罗马总督的手上。这个总督的名字就叫做比拉多，那他是主后26年到36年在犹太地的罗马总督。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呐、啊，他们是罗马人的殖民，犹太这个土地是罗马帝国的这个殖民地，然后犹太人是罗马帝国的这个殖民的人民，所以在罗马皇帝他当时差遣了一个总督，成为了犹太地那边的一个最高的官员，他们代表罗马政府。在法律上呢，他们给他宣判死刑的一个权利，所以在凯撒利亚一所这种属于一世纪官方建筑的一个大石头上面记载着比拉多的名字和官职。那现在这个大的石碑被收藏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考古的证据。这是关于比拉多。那比拉多审问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问耶稣："你是不是自称为自己为犹太人的王？"我们得知道哈，就是当时犹太人政治上的王其实不是耶稣，那是希律，对吗？因为希律自称为王，然后所有的犹太人也认为他是政治上面的掌权者。那主其实是很清楚自己弥赛亚的身份的，但是问题是，当时有多少的犹太人知道这件事情呢？就连12个使徒都是模模糊糊的，一会儿跌倒，一会儿站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你看，你回到几千年以前，连12使徒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活在了一个后启示的时代，就说圣经的整本书的成书也是在主耶稣死了之后，他才成书的，所以我们现在所阅读到的圣经的资讯量，包括所有的启示是完整的。为什么讲这个？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王不是你国家的总统，不是你政治上的领袖，而是耶稣基督。如果当你认为自己的王是政治上的领袖的时候，这个领袖们的优秀你会欢喜快乐，领袖们的昏庸会让你嫉恶如仇，因为你的总统如果是有英明有智慧的领导人，你就知道他会将你的国家和族群带向兴旺发达。那如果你的领袖是昏庸无道的人，你甚至会担心他是不是会将整个族群都带向黑暗和死亡的道路。所以在一些就是公权呢，一些不良善或者不智慧的公权下面出来的一切的公共事务，有可能都会让你觉得泄气和绝望。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黑暗带来了很多的次生灾害，你甚至还会觉得有点痛苦。为什么？这是正常的，因为上帝的灵在你里面，所以你对不公义有一种强烈的厌恶的反应，有的时候甚至是忧伤。这些都是上帝的公义和良善在我们里面的延续。特别是对于基督徒啊，对于这些事情会特别的敏感。你看到新闻上那些灾难的爆发的时候，或者说是不公义出现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深深的忧伤。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是要提醒弟兄姊妹，重要的是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上，应该带着一种国度观来生活。看到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是耶稣基督在掌权。主耶稣对比拉多说，他才是王，是世界的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跟从的是谁，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不会在这种黑暗的迷雾当中迷失，带着谦卑柔和良善和公义的心，尽力完成上帝在环境当中交到我们自己手边的这些托付。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最终会负责，不管是为了你，还是为了你的家庭，还是为着他的世界。 好吧，要有这个信心。好，记得还我们上次有谈到说，耶稣不是已经受了全公会大概有71位宗教领袖的审判了吗？那怎么比拉多还要审判他一次呢？因为这个十五这个十五章记录的就是耶稣被拉到比拉多那里再次的受审判。因为当时犹太人给耶稣安置的罪名是亵渎罪，但是现在这个罗马人呢，他是不信犹太人的神的，他是不信你的教的，所以这种宗教性的罪名在罗马政府，他没有办法构成一个死刑的级别，所以如果他们想要把耶稣致死的话，审判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拿出来审讯，然后名正言顺的安上一个罪名，类似于什么危害犹太社会，安全的罪。那谈到这里，其实我可以延伸一下，我相信，在那个时代，那些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逼迫，在任何时代都在对现在的门徒重演。现在在一些信仰不开明的国家里面，是不允许聚会，不允许传福音，然后一旦逼迫来临了，基督的门徒所承担的罪名，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同样的危害国家公共安全罪。传道书1章9节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提摩太后书3章12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近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样的逼迫如果大一点的话，可能是来自于这些比较不开明政府的禁止。那中型一点的逼迫，有可能是因为基督徒的名声，然后被这种部分的社会群体看为异类。再小一点的逼迫，有可能是因为家人不信主，然后他逼迫你，也不能让你信主。亦或者说，你有的时候想行善，想要按着主的真理而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撒旦会挑动你身边的人来阻挡你顺服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就给大家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姊妹，当然这不是偶发现象，很多这样的现象，只不过说这样一个肢体，一个姊妹她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所以我们拿到这里来做一个例子。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她发现呢，当她越顺服神，想要温柔忍耐地对待她丈夫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起冲突的时候，就在那个阶段，她的丈夫反而会蹬鼻子上脸，更加的暴躁来回应她。这些事情让她有的时候怀疑，到底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不管用，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想主已经给大家预告了，就是凡事立志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近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主也给大家安慰了，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知道逼迫在哪里，哪里就有上帝的灵的强烈的工作在其中。所以如果你因为想要行善而受到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有一些误会，甚至你所付出的都如春江水向东流，大家都不纪念你，然后你自己在背后还真的付出了很多，不管是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对待弟兄姊妹的过程当中，还是你在家里想要行出耶稣基督的光但是不被纪念的时候，让我们彼此这些肢体在祷告当中纪念吧。因为不是上帝的手臂缩短了，不是神不能拯救，也不是上帝不能让这样的环境反转。神的目的是要叫他的子民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样的真理是记在彼得前书1章7节里面。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逼迫，大、中还是小，让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15章6节到15节。那当比拉多刚刚担任这个巡抚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皇帝的旌旗，就是罗马的皇帝的旌旗带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带进城，当时立刻遭到了耶路撒冷城的震怒。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是有神的嘛，所以任何的这种有标志性的建筑物都是对他们宗教性的侮辱。然后比拉多呢，他接下来又用圣殿当中的钱盖了一条水沟，所以你看他这种跟当地的被殖民的这个犹太人民他们这种相处不是很顺畅，不是很愉快。 所以由于他对民情的这种漠视，让犹太人对他很反感。那比拉多本人其实他不想再与当地的这些官员还有宗教领袖起冲突。那么按照这个相关的文化规定，当时在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就像是做好人一样，做人情一样，给了犹太人一个优惠的条件，就是说在节期的时候释放一名这个囚犯给他们。这其实本来不是罗马的法律啊，而是一种传统和自治的原理，就像我们现在自治区一样，或者说印第安的这个自治州，哪里自治呢？就会在一定的范围里面给这些被自治的地方一个自主权，让他们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恰好呢，当时有一个叫巴拉巴的人，巴拉巴的人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想要用武力来推翻罗马政府的激进党，而且曾经还杀过人。在众人面前，其实他是罪有应得的，所以当时罗马政府把他关押起来，准备预备死刑。但是比拉多当时给犹太人给了他们一个选择，就是在耶稣和巴拉巴之间可以选择释放一个人。那讲到这里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暗喻啊，因为在早期的圣经抄本当中，马太福音的27:16的时候，巴拉巴这个名字也叫耶稣，有意思吗？巴拉巴这个名字也叫耶稣，意思就是救主。当然这个耶稣或者救主或者说约书亚这个名字当时在当时的社会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7:16的时候，他们把巴拉巴记成耶稣。所以当比拉多让犹太人在两个耶稣当中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什么选择呢？一个是耶稣巴拉巴，因为巴拉巴他本来是想要推翻罗马政府，成为以色列政治上的救主。还有一个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耶稣就是我们的主，他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结果是犹太人选择了政治上的复兴人物，就是今生的偶像。也许这个人可以带着他们去闹革命，带他们脱离被殖民的这个命运，他们认为这样是对犹太人最好的做法。但是犹太人抛弃了上帝国度属灵拯救者，可以使他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弥赛亚，可以让他们在今生之外再寻找到最终去处，人类最终去处的上帝的儿子，可以挽回亚当失去一切的真神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插曲，非常有意思啊。虽然是一个暗喻，不常有，就你正常的读圣经，你是不会留意到这一点的。但是这样的暗喻出现在这里，可以给我们一点反思。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耶稣？好，我们现在再到15:16-47，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主在被钉十字架的全过程，是应验了以赛亚书和诗篇里面的很多的预言。按照当时罗马的刑法啊，行刑之前是必须要有鞭打的，所以主受了很多的羞辱跟鞭打。兵丁他们殴打主，戏弄主，给他戴上了一条这种象征诅咒的荆棘冠冕，还拿这个苇子打他的头，吐口水在他的脸上，甚至给他喝酸酒。酸酒呢是一种变酸的酒，是给临刑之前的这种快死临死的人喝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他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做法，而是要延长这种痛苦的残忍行为。这个先强调一下。所以主在死之前所经受的这些，没有一项是对他有任何的怜悯。文士、祭司还有众人都摇着头，他们像对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一样评论主耶稣基督，然后辱骂他，然后在他的肉体和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他们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一边羞辱他，一边诱捕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你下来我们就信了。很奇怪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承认耶稣救了别人，因为那是一件事实，甚至连法利赛人、文士和众人，他们也不能否认这些神迹、这些事实。在耶路撒冷，在全国各城各乡，到处都有蒙耶稣拯救的人，瘸子能够走路，瞎眼的能够欢天喜地的看到白日的光辉，哑巴能够赞美 长期经受这种痛苦折磨的男人，受血肉苦害的女人，他们都得了医治，他救了别人，他们没有办法不承认这个是个事实，没有人能够提出异议。我们的主，他原本也许可以借着外交手段来逃避十字架，然而他却仍然宁愿顺服遵行天父的意愿。他原本可以借着提出公开的呼吁来逃避十字架，然而却为了要救赎全世界的人，他却不愿符合群众的要求。他原本可以使用上帝的震怒的能力来逃避十字架，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对吧？然而他却以神的爱和怜悯为念，决心要救世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从五正到三时，三点钟左右，遍地笼罩着黑暗，耶稣就全然的背负着神向我们的罪所施施的审判，义无反顾的走去。他忍受了邻里的孤单和上帝的分离，因为我们人的头脑其实是堕落哈，哪怕我们现在得救了，成为基督徒了，我们的理性在被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的灵性也在被一点的人恢复，但是我们头脑仍然是堕落的理性，很多属灵的事情你和我都是不能充分体会的。所以当主他的心灵在为罪做牺牲的时候，他所承受的痛苦有多大，我们明白他所担负的这种罪的痛苦有多深，我们是不能完全理解的。我想有可能有一天我们真的到了天国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耶稣他到底献上了什么。就像清教徒曾经说的那样，我要上了天堂和我配得的地狱反差如此之大，如果不是那一刻耶稣的身体为我撕裂，上帝的震怒会将我钉在地狱的门上，何等的救恩，让我航行驶过怒海，用恩典将我保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激动，成为了个基督徒，有的时候还会戴十字架的耳环、戒指、项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情呢？是因为我们将情感献给了主，然后渐渐我们会读经、会上进、会学习认识神，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自己的思想献给十字架上的主，接着我们会明白更多的圣经的真理，想要顺服神，想要学习效法主，让我们把日常的行为献给主，不仅是自己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而且应当随时随地的传递，殷勤的教导我们的儿女，不可懒惰，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时间点里面，全然的降服在全能者的宝座面前。他为我们死，我们为他而活，以至于我们去见他的时候是没有亏欠的，欢欢喜喜的来领受我们将来的荣耀跟福分。34节，当主高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天父是真的将他离弃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必须和罪分离。那个时候耶稣承担着全人类的罪，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罪上面与我们认同，并且全然肩负要受的刑罚。与这份爱相对应的是那些凶暴的再次的对耶稣进行侮辱，也是最后的侮辱，就是他们当中有人把这个海蓉蘸满了醋酒，绑在苇子的末端送给他喝，并且说，看吧，让以利亚来把他取下来。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做的这种愚妄是不可以想象的。圣经上说不要在恶事上有份，唯一的出路到救主里面，除此之外无路可去。在使徒行传4:12记载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在那一刻，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神做此事就是要显出人因着基督的死得以进入神的至圣所，这是新约信徒的权利。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是在一个伟大的时代。Pastor Daniel 也常说，我们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与神亲近的时代。生命记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聪明有智慧，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圣经里面给到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它超越了我们认知的有限。在信心当中跟随上帝旨意的时候，你会在世人眼中走出一条他们认为不可能的智慧之路。我不是说你总是会顺利啊，我也不是说你不会遇到挑战，而是说因为有神永恒的智慧，他能够带领我们超越我们一切有限的知识。我们是在信心当中领受这一切的智慧，而这一切就是因为主耶稣那天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些非信徒无法拥有的恩典。那在本章结束的时候，马可提到说有一些妇女逗留在十字架旁。值得一提的就是妇女在福音书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男的门徒们为了个人的安全，那个时候他们躲避了，他们软弱了，但是妇女的奉献是很深刻的，他们打破香膏的瓶高在耶稣的头上，他们在主被钉的时候逗留在十字架旁，他们在主被裹尸布裹着送到坟墓里去的时候，也是守在主坟墓的外面。妇女的奉献是深刻的，姊妹的奉献是深刻的，他们爱基督超过了爱自己的幸福，他们在十字架旁边留到了最后，却是最早到达坟墓前面的。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创造男女是各有功用，在蒙福和服侍的道路上面，性别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坚定的心智和对神的托付紧紧的跟随。弟兄姊妹众肢体，站起来，让身边更多的非信徒接受主，让他们拥有这一大国的聪明和智慧，与神相近的福分。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但是我非常想用圣诗来作为今天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因为言语太有限，最终能使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一起闭眼低头来祷告。天父，请开我们的心，激发我们的感情，开我们的嘴唇，给我们言语去宣告爱在加利略山上发光，在那里恩典除去了我们的重担，把它堆积在你的儿子身上，他为我们成了罪犯、诅咒和罪。在那里你公义的刀剑把与你同等的这位神打击，在那里你无限的属性得以大大的彰显，无限的赎罪得以成就，在那里无限的惩罚得以做出，无限的惩罚被忍受。基督受一切的痛苦好使我可以欢乐，被剪除好使我可以被结上，被仇敌所践踏好使我可以成为他的朋友，最后他被交给最可怕的地狱，使我可以得到最美的天堂。剥去他的衣裳使我可以穿上衣裳，受伤使我可以得医治，他渴使我可以得饮，受折磨使我可以得安慰，成为羞辱使我可以继承荣耀，进入黑暗使我可以得着永远的光，我们的救主哭泣使我的眼泪可以被擦干，呻吟使我们可以得着无穷的歌唱，忍受一切的痛苦使我们可以得着不消退的健康，戴上荆棘冠冕使我们可以得着永恒的冠冕，低下他的头可以使我们的头被高举，他经历责难使我们可以得到欢迎，他闭上眼睛死去可以使我们定睛没有遮蔽的光明，他气绝身亡可以使我们得着永远的活着。天父，你不爱惜你的独生子，好使你可以爱惜我们。你的安排成就了这一切，的爱改变了这一切，帮助我们用嘴唇和生命来称颂你。让我们每一个呼吸都可以成为极其欢喜的赞美，我们每一个脚步都可以因欢乐跳跃，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敌人被击破，撒旦受挫，被击败，被摧毁，罪 被埋在使神人和好的血海当中，地狱的门被关上，天堂的门已打开。天父，征服这一切的神，请你显明自己，向我们表明的十字架有大能胜过安慰和成就。谢谢你为今天的信息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